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分享有关智慧这个话题，今天还要继续跟你思想智慧的价值与其源头，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好，请打开旧约圣经，翻到约伯记第27章1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他要稍微的温习一下前面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又是到了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了。但愿透过主的话语，让我们更加认识神。弟兄姐妹，我非常希望您能够来信分享收听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仍然是旧约的约伯记第27章。约伯记第27章1到6节，约伯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礼，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约伯呢，受够了这些朋友的评论。他说，哎，我不管你们说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必持守我的意，我的嘴唇也不说诡诈的话，我不会为了讨好你们而说我自己是个罪人，神呢绝不会允许我把你们的话当真，我至死也不否认或者离弃我自己的公义，我要持定我的意，绝不放手，我在世的日子心里不会亏欠不安的。这就是约伯对朋友们的回应。以后呢，你会看到约伯对于神的回应，那是很不同的。所以约伯的朋友们的论点都彻底失败了。约伯记第27章7和8节，愿我的仇敌和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问得好啊。不敬虔的人赚得了全世界，在神夺取他性命的时候又有什么指望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就算得到了一切，但是当神来取他性命的时候还会存留什么呢？约伯记第27章9到12节，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见过，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你们都见过这些事啊，也知道这些事是真的，那你们为什么还变为虚妄呢？约伯记第27章13到17节说，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 换句话说呢，他绝对无法享用他的积蓄。他呢，也许能为自己积存极大的财富，但是他的财富要让谁来享用呢？死了之后，你的财富会归给谁呢？你不能把它带走啊。这是约伯看到的恶人和假冒伪善的人的下场，因为他们呢都在控告约伯说：“哎呀，你说啊，小人和假冒伪善的人过得很好吗？”约伯说：“不，你们误会了，你我都知道他们的结局尽了。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生活，因为我们知道那样生活的结局。我不鼓吹那种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最终呢必会被铲除，失去一切所有的。尽管他们现在预备，但是别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呢，无辜的人要分取。”约伯记第27章第18到23节说：“他建造房屋如虫坐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狂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走，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斥声，使他离开本处。”约伯呢，现在换了个思路。他说啊，金子、银子、铜和铁矿都有发现他们的矿区，矿工呢要开凿地道，沿着矿脉才能把这些矿产呢从地里面挖掘出来等等。矿工呢要进行挖掘，把大石头翻过来凿个洞等等。这些地方呢连飞鸟都不知道的，秃鹰也从来没见过，但是矿工呢只要沿着矿脉，就有办法可以勘探到金银等等各样的宝物。约伯记第28章第12节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人呢看重金银，为了找到地里的金银呢，他可以不惜牺牲啊，进到黑暗的矿坑里去。他也不介意弄得自己浑身既脏又臭，目的呢就是为了找到金银财宝。但是智慧要到哪里去找呢？聪明之处又在哪里呢？约伯记第28章第13到15节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智慧聪明呢都要比黄金更有价值，你无法用金银去买智慧和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16到28节说：“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金晶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晶也不足以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面目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聪明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夺粮储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真是不可思议啊。好了，我们进入约伯记第29章。约伯记第29章第1节说：“ 约伯又接着说，约伯呢还有好多话要说，比勒达已经把话给说完了，约伯就想，我还要继续说下去。约伯记第29章第1到第5节，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约伯呢提到了他的子女，这十个儿女都是在意外中丧生，他还记得十个儿女小时候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他们呢围绕在自己膝下享受着天伦之乐。约伯记第29章第6到12节说，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都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现在约伯回答他朋友们对他的指控了，他们说的不对，他告诉他们，他们真正做了些什么事。约伯记第29章第12到25节，我应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是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贫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莫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约伯呢，讲到他过去的荣耀。那时候啊，人们来到他这里来寻求建议和指教，他们听他的话，都尊崇和敬重他。现在呢，到了约伯记的第30章，这里呢，他谈到了现在的情况。过去呢，他是那样的荣耀，而现在呢，却是那样的令他沮丧。约伯记第30章的第1到第6节说，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他们因困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剪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这些人呢，是地上的渣子。约伯记第30章第7到第10节说，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呢，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藐视我，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 当然呢，在东方呢，吐口水呢是一种侮辱。我想呢，向一个人的脸上吐口水，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侮辱，但是在东方，这是表示一种极大的蔑视。很多时候在以色列旧城里面走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些阿拉伯人眼中会充满着恨意。当你经过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也许会吐口水，有时候呢，他们还会吐到你的身上。吐口水呢，是一种极其藐视和不屑的行为。在东方最大的侮辱，大概就是向你吐口水了。约伯呢，在这里也谈到了这件令人恶心的事。当然，这不仅是口水而已，很可能呢，还可能咳嗽带着痰呢。哎呀，我太太不喜欢我说这些，虽然真的是相当很丑陋，但是你还是要知道真相啊。约伯记第30章的11节，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他讲到了神，他说因为神苦待我。11节，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接着呢，讲到这些孩子是怎么样待他的啊，这些坏孩子。12节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脚，推开我的脚。换句话说呢，他走路的时候啊，他们故意的绊倒他，使他跌倒。约伯记第30章12-31节，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乐如云过去。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已，好像啃我。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是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哎呀，约伯的境况呢，实在是太可怜了，从受人尊崇敬重的地位跌到最低的谷底了。到了约伯记的38章，光明终于来临了，所以打起精神来吧，我们呢一定会从这个深谷中走出来的啊！但是这还要多久呢？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理解了，而那种经历当中总觉得好像痛苦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你在极度快乐的经历当中，一个小时飞快的就过去了，但是在痛苦里呢，你就会觉得一个小时就像永恒那样的长久，因为时间真是相对的。约伯经历着这些痛苦，他觉得时间好像永远不会完一样，就好像有时候啊，你经历试炼和试验一样，总觉得是没完没了。 你会问神，哎呀，神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如果我们没有像约伯那样具有对基本真理的认识来巩固自己，我们呢必定会跌倒。所以约伯记带给我们的也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有对神的基本认识，知道神是美善的，知道神是公义的，也知道神爱我。这一点呢，我知道，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爱我，但是我确实知道神爱我，他允许我经历痛苦和忧伤。只要知道神爱我，我的心呢就能坦然安息。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这是源于他的爱。神知道我的道路，经过试验，我必强如金镜。我知道神爱我，他允许某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神允许我经历痛苦、悲伤和忧伤，但是我必须满足于知道神确实爱我这一个事实。而且呢，任何临到我的事情必然是通过神的爱才加诸于我的身上。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好了，我们今天的圣经查考呢就到这里，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会继续来研读约伯记，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我们共同得着属灵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约伯的人生的确经历了大逆转。过去他是备受欢迎和尊敬的人物，而现在连那些最低下的人也对他冷嘲热讽，所以他要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其实不论是在肉体上或者是在心理上的，他都是非常痛苦难受的。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他对苦难的看法，请别错过。查克老师，我们研读约伯记，看到约伯几乎被人生突如其来的风暴所吹倒，而且他还要面对几位所谓的朋友的指责，他的心境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难受。请问查克老师，对于在苦难中的朋友，你会给他们什么劝勉呢？
当然，我认为《约伯记》这卷书最能够让我们看到生命背后总是有神的目的，甚至那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悲惨的情况，神呢都有着一个目的。所以如果我们仍然忠心地信靠神，那么最终呢，我们必将看到神的目的得到成就。尽管我们今天不明白目前的经历，但是神做工总是以永恒为念。我们呢只活在当下，所得的安慰呢也限于眼前，但是神所追求的是永恒的益处，而他呢总是以永恒的事为念的。
感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劝告，下回我们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继续的研读约伯记，看看约伯怎么样向那些所谓的安慰者来陈述自己的无辜。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